那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福音的系列，我们用的经文呢都是创世纪的，主要是创世纪的经文。那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，叫女人的后裔，也就是呢耶稣他是在最初人堕落犯罪之后呢，神已经应许的给到人的救赎，也就是女人的那一位后裔啊，就是主耶稣了。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标题呢会叫做生命的选择啊。什么叫生命的选择呢？啊，我们要首先要看一下这个背景啊，就是当上帝看见人堕落犯罪之后啊，神给了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啊，这个应许呢在三章创世纪的三章的十五节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啊，我们都解释了，伤头呢是不能活了，所以呢女人的后裔也就是主耶稣呢在十字架上击伤了撒旦的头，或者说呢使得撒旦和罪和死的权势呢不能再得胜了啊。那到一个地步呢，我们看见主耶稣三天后复活了，所以复活就说明全面的得胜啊，复活就意味着死和罪不能再留住耶稣，对吗？那就说明撒旦在人身上所要做的一切的抓住人的工作都抓不住了，对吗？神撒旦能抓住人的无非就是用罪和死的律嘛，那个规律嘛，这是神定的，所以这个律是不灭的，所以你这个罪人撒旦就把你抓住了，所以你就必然要死，你就必然要经历审判。所以当耶稣复活了之后，说明撒旦不能再用这个律把你抓住了，因为神给你开了另外一条门，另外一个比罪和死更大的律，就是复活和救赎的律。在这个律里核心的就是女人的后裔，就是主耶稣，对吗？所以现在呢你不用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亚当犯了罪，你说我没有办法，我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，所以你可能会抱怨，你可能会说，哎呀，那不是我吃的葡萄啊，是爸爸吃的，我现在跟着牙酸倒了，不是我是罪人呢，是亚当是罪人，所以你生在亚当里，你生来就是一个罪人。你现在不能再这么说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给你开了另外一条路出来，就是女人的后裔，就是主耶稣自己，他死了，他为你死了，他复活了，说明呢，你身上抓住你的罪和死的律已经被他胜过了。已经死亡已经不能再把它留住了，那就意味着呢你可以今天再做一个选择，你跟着他，就好比亚当当时做了一个选择跟着蛇，对吗？现在亚当因为做了选择，每个人都在罪里，现在神说你还可以再做一个选择，你跟着主，你就可以从罪的捆绑死的咒诅里出来了，你可以与主一同复活了，这就是神的应许。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一段话啊，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四章啊，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啊，第一节到第五节啊，我来帮大家读一下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一节。有一日，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啊，夏娃就怀孕了，生了该隐，该隐就是得的意思，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，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，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有一日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。啊，我们继续把它读完哈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面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我们停在这儿。现在呢你会看见，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呢，他们就生了两个孩子啊，哥哥呢叫该隐呢，弟弟叫亚伯。那圣经里呢总是把人呢分成两种人，所以你会看见圣经里出来人的时候，他总是一对一对出来的，两个两个出来，他总是有个对比。而这两个人呢就是代表地上的两种人，地上无论你什么肤色，什么无论你是什么背景啊，钱财啊，或者名誉啊，这些都不是分人的标准。神在神眼里不会用钱财来分你，他只用一个看来看，就是你怎么选。你对他给出来的礼物 他给出来的话语你怎么选。所以我们刚才的标题叫什么？生命的选择。所以两个两个出来的时候，总是一个要一个不要，一个信一个不信，对吗？世上就两种人，神把一个好东西放在面前，这个弟兄面前有一杯很好喝的茶，就两个选择，喝不喝，相信不相信，就是两种人。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分析之前，我们在研讨这个圣经之前呢，我们先要解释一下什么叫选择，然后再解释什么叫生命。什么叫选择呢？选择其实是一个决定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呢，我举个例子哈，昨天晚上呢，我跟一群的年轻人在讲圣经的时候呢，我就举了这么个例子，我说呢，好比呢，就有一个孩子呢，他现在要出门啊，我们最近经常是下雨啊，当他出门前呢，他其实并不知道会下雨啊，出的时候昨天天气还挺好啊，然后阳光明媚的，但他出去了，在外面待了半个小时，开始下雨了，他说哎呀糟糕。这一下就全淋成落汤鸡了，这个是不是他选择不带伞呢？不是，他不知道，对吧？他不知道会下雨，所以他没有带伞。但是呢，在他第二种情况呢，在他出门之前，另外一个孩子跟他讲说，我看了天气预报，虽然现在是有太阳，下午会下雨，你要相信。这个时候他就要开始选择了，我信还是不信，带还是不带，对吗？所以你会看见，当他不知道的时候，他出去被淋了，是他的责任吗？不是，就他不知道。就好比呢，这个就好比呢，当你还是罪人，但是你不知道你是罪人，你做错的一切事，神会审问你吗？神不会，是你不对，但是呢，神因着他的慈爱，他要来救你。他会给你另外一个选择机会。当你要选择说我不相信会下雨，那你要被审问，就是因为你的选择了，对不对？对吗？所以当第二种情况他还是不带伞，他出去了，那你觉得是谁的责任？他自己的责任，因为告诉他了，他不要，他不信，对吗？现在来了，什么叫做选择呢？选择就是当我知道一切的消息，一切的知识，一切神给我的话，我全都知道了以后，我要面对两个方向，相信接受，不相信不接受。所以任何神给出来的话啊，其实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，它其实都是一个选择的挑战。我再说一遍，所有神给出来的话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，都是一个选择的挑战。好，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。比方说呢，这个弟兄告诉他孩子说呢，火呢不能摸，摸了会烫手。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，他不单是一个知识，这是一个选择的挑战，因为这个孩子必须得面对我要不要摸这个选择，对吗？对吧？就好比我刚才讲的，一个年轻人告诉另一个年轻人会下雨，听到的这个年轻人就必须要面对一个选择，我带不带伞。它不仅仅是个知识，我们今天来到很多人面前会把圣经讲得天花乱坠，头头是道，但是呢好像是讲给你听的，跟我没有关系，那就很麻烦了，对吗？对吗？所以讲给你听的意思是对你来说重要，对我就是个知识，那我只把它当做知识，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你把它当做选择，你最后蒙福了，我把它只当做一个死的知识，最后呢我有麻烦了，因为上帝会问你，你怎么不选呢？你是怎么选的？好，那我再说一遍啊，不选意味着什么？不选就是意味着不信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举个例子啊，假设这个年轻人刚才要出门，他要很急的事，他要出门，最后呢他说，哎呀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天气会下雨，我不知道，我就不选了，我就走了。最后他有伞没有伞呢？他没有伞，他还是会淋，对吗？就好比一个人可能到这个弟兄这个岁数，甚至比这个弟兄岁数更大的这个岁数，他说我90了，哎呀没关系，我们就慢慢再等等吧，不着急。 他不选就意味着什么？他不要，对吗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本来的状态就是罪人，因为这个年轻人本来的状态就是没有伞，他是没有伞的，伞是要加给他来保护他的，救恩是要加给你来救你的，对吗？就是你并不是坐在一艘船上，这个船是平安无事直到永远的，你是坐在一艘会掉到悬崖底下的船上，只是还没掉而已。所以不选或者推迟选就等于我不要。所以我们今天选择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总结一下，选择就是当我听见了话语，这个话语就对我构成了要还是不要的挑战，我总是要就这个话语我要做一个回应。所以我们今天很大的危险是，我们可能会去教会，我们可能会在教会也常常听见，但是听见了以后就过去了，这个是最大的危险。听见的时候要听到自己心里来，我怎么看待这个话，我要不要，这句话跟我的关系是什么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对，所以你会看见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啊，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这个话很好啊。我有的时候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形啊，说完大家就会觉得很有意思。有一次我去跟一些朋友讲福音，讲完以后我看见他，哎呀，就是点头连连称是，这个非常好。对，他说，哎呀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我是错了，我们不是福音就是告诉你是个罪人吗？对，我真是错了，对，我是错了。我错在哪呢？我错在以前太善良啊！对，我错在以前呢，就总是这个，对，没有识别出别人的恶来啊！对，这个他其实是想说呢，都是别人不对啊！你看见这个问题的麻烦在哪吗？就他整个听了一大，我听见这话啊，我心里就哇凉哇凉的，就等于没说了，这话等于没有说，因为他听是听见了，但是没听进去。他是替他的边上的人听的，就我听了，我是替你听的，我一听就觉得这在说你，我几十年了跟你相交，我觉得就在说你，我觉得太好了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我以前就对你太善良了，对，这是我要去认的。这听完之后，等于这个话呢，在我心里没有选择，你是替他听的选择的，所以选择的义务是我们自己的，所以。首先我们要知道选择的意思啊，其次呢我们要来解释一下生命。那选择有很多种的，我们其实刚才讲到的选择啊，其实选错了也没关系，大不了凌晨落汤鸡嘛，对吧？那年轻人有的时候还挺叛逆的啊，淋就淋一下，你看我淋了你没淋啊，他觉得还挺新潮的，因为你淋场雨死不了的。但是呢有的选择可就不是带伞不带伞的啊，我举个例子啊，那其实呢，在我们心里哈，尤其我们有在座有做老师的，有做父母的哈，其实你们都很清楚呢，在你们教导下一辈的时候，你会把你所教导的道理啊，会分级的，你一定会讲最重要的东西先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你儿子小的时候，啊，他要第一天要上学了。啊，他你要教他的东西太多了，他在学校要学会怎么吃饭，对吧？学会怎么跟小朋友相处，对吗？但他第一个要学会的，他要学会怎么过马路，因为他不会过马路，就永远没机会吃饭了，没错吧？对不对？你先要教他的就是红灯绿灯是什么意思。虽然你每次你都会带他，但是你要确保。有一次他可能你不在他身边的时候，他不小心跑到红绿灯面前去了，对吗？你要把他送到学校去，就意味着你不能24小时盯着他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对，削铅笔当然重要，对吗？那当然这个吃饭用勺很重要，这都很重要，但是呢你不吃饭不用勺，用手抓也死不了。但问题是他觉得绿灯是要停的，红灯是要行的，他就会死，真的会死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神让我们给我们的话哈，其实是有层级的，有层级的。这些层级，比方说呢，圣经里有很多的真理啊。我们今天早晨那篇很好的道，讲到婚姻家庭，对不对？ 但是呢，你要知道，不是每个婚姻家庭都很幸福的，也有离婚的，是不是？离了婚就进不了天堂的，好像也不是的，对不对？神没有说你在地上不结婚你不能去天堂，你离了婚你就要下地狱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。这说明呢，婚姻这个制度，婚姻这个关系，它和永恒的救恩比起来，它的真理的重要性是什么？是要次一级的，对吗？它可以让你在地上经历神，当然完全没有问题啊！我们怎么教导儿女，怎么跟同事相处，这圣经都会有很多的智慧。但是这些智慧，你就算全会了，但你不会过马路，还是会死的。一个小孩子可能用筷子用得飞起，特别熟练，一滴菜也不掉在地上，但他就是不会看红灯。你觉得这个孩子，你敢放他出去吗？对，所以什么叫生命的选择？就是神总是把一个最重要的选择先放在每一个人面前。换句话说呢，你很可能会明白关于婚姻的教导，但是你就是不明白，你是个罪人，你需要神赦免，还是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还是没有用。因为就算你在地上婚姻幸福到真的白头偕老，最后去了地狱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在这儿，生命的选择的意思是，首先这个选择的责任是我们的，其次它是关乎我们的生命的。好，我们回到这段经文，你说你绕了一大圈，跟亚当跟那个亚伯跟该隐有什么关系呢？现在来了，两个人他们各自做了不同的选择啊。首先我们要看啊，他们献的东西不同到底意味着什么啊？我们要稍微做一点解释，因为很多的朋友们呢，当他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，往往会为该隐打抱不平啊，说该隐也是献好东西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凭什么你就他的好东西你就要，我的好东西你就不要呢？啊，所以我想问大家哈，所有的选择，我们刚才讲的生命的选择最重要。你会发现呢，越高级的真理啊，越重要的真理啊，它越绝对，没错吧？有没有可能说红灯绿灯有的时候是这样，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全世界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有没有到一个地方说其实是绿灯是要停的，红灯是要行的？没有的。那你说你这太霸道了，你这一点不包容。关于生死的真理啊，从来都是霸道的，它真的不包容，因为它要包容你就死了，没错吧？对不对？你说我能不能我就挑战一下，你们这国家真的是一点都不包容，你能不能换一下？明天我换个这个黄闪的灯，我后天换个别闪的灯，橙闪的灯，你放在这路上，你看他肯吗？没有，因为他很绝对。同样的道理，你不能从楼上跳下去，跳下去会死，也是很绝对的。这种事你是很绝对的在跟你的孩子说的，对吗？你说不准吸毒，吸毒会死的，也很绝对的，对不对？你说不准赌博，那赌博会倾家荡产的，你这个很绝对的，对吗？那为什么你要这么绝对的告诉他？因为这关乎生死。那同样的道理，神在这给了一个非常绝对的是什么？关乎生命的供物是什么？这供物是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的第二十节、二十一节啊，三章的二十节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好，我们再看三章的第七节啊，他们二人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事实上呢，当两个人犯了罪之后，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羞耻、可羞耻的时候呢，他们有一个选择，他们先选的是什么？他们先选的是叶子。然后呢，上帝用一个动物皮把叶子换下来了。这就好比呢，这个孩子先选什么？绿灯停。这个时候你把它改过来，你说孩子永远要记得绿灯是走路的，红灯是停下来的，永远记得不准再变了。你会不会跟他讲啊？你会一再的跟他强调，对吗？你觉得亚当夏娃要跟这两个儿子说上帝要什么供物啊？皮子，要血，阿们。 因为你没有血，生命就不能得赎，这是神定的律，以生命换生命的律。因为一个叶子从树上摘下来，它没有流血，一个树少几根叶子是不会死的。一个羊没有皮，它倒是想活，它也活不了了，对吗？所以神用这样的方式清楚地给出来，救恩就是什么？用生命来换你的生命。好，那现在该隐和亚伯来了。亚伯说，我相信，我相信我的罪后果就是什么？就是要用生命来换的。该隐说，我不相信，我罪没那么大，所以我拿蔬菜也可以。所以该隐他是带着什么到神面前来的呢？该隐是带着他认为的得救到神面前来的。就好比我带着绿灯是停，红灯是行的，我的规则到神面前来。那我可以告诉大家了，你在地上的审判官面前，你是永远不可能去改这个规则的。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，但是人却总是要跟神去争论，呵呵，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做，是不是啊？在这个时候，神清楚地让我们看见他为什么悦纳了亚伯的供物啊。因为从一开始，从亚伯的父母开始，神就告诉他们，死亡是一定会有的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在那一天的确是有羊替他死了。阿们。我们今天如果不是带着这样的心哈，你是不可能要那女人的后裔为你所做的功的。所以大家知道该隐所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呢？就是我其实呢并不是很需要耶稣为我死，我可以带着我的善行，我的好，我是好人，我也做很多好事，我带着这些到耶稣面前去，耶稣也可以让我去天堂。我会告诉大家，这就是该隐的供物，这就是无花果叶子。因为你在主张你认为的义，你在用你的方法来救自己。供物的意思是，你知道你不配嘛，你要到他那里去嘛，否则叫什么叫供物呢？对不对？那供物并不是他到你这来，是你到他那去，对吧？那比方说呢，我要给你供物，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？我说了算就不叫供物，我说了算叫我叫领导，我给你奖金，我到你这你说了算才叫供物，对吧？所以在这个道理上，该隐和亚伯最大的区别是，亚伯是按照神的方式来到神面前，该隐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到神面前。该隐代表的就是今天地上的宗教，人去找神，亚伯就代表今天地上的真理，神来找人，人谦卑就是亚伯，人骄傲就是该隐。所以我们今天怎么选呢？我问大家，生命的选择怎么选？你怎么选择生命？不是我认为怎么得生命，是生命之主告诉我怎么得生命。不是我认为怎么过马路，是我妈告诉我怎么过马路。我只负责信，我只负责做，对吗？我不负责定规则，这叫真谦卑。所以我们人经常会说，啊，基督太霸道了，啊，耶稣这么霸道。其实呢，我们生活在所有的霸道的绝对规则里，全是霸道的，对吧？地球不可能是圆的又是平的，它就是圆的，这也很霸道。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觉得它很霸道，因为我天然就是相信。为什么我会觉得神霸道呢？就是因为我不愿意相信他，我并不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，我想来自己来定规则。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，你怎么过马路的，你就怎么相信神，你怎么用你的绝对的标准来判断红绿灯的，你就用怎么绝对的标准来相信神告诉你的。因为这也不是你定的，他告诉你了，生命怎么得你相信他，你接受他的救恩，你就得了。所以生命的选择，亚伯选的路和该隐选的路，就是我们今天地上两种人的路。好，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场景啊，这是旧约的啊，其他的很多两个的例子啊，圣经中很多很多故事大家不熟，但是这个故事大家很熟。 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不是有三个十字架，对不对？你看每次复活节一过节都是三个十字架，对吧？一个图片里的三个十字架，三个十字架呢一定不是同等三个放在一起的，一定是什么中间一个最大，对不对？它画面会有个分别的，对吗？中间一个最大的，两边两个小的，对吗？对不对？好，两边两个在圣经里是谁挂在上面的？有两个强盗，对吧？最后两个里面有一个信了去了天堂，有一个不信去了地狱，对吗？好，这非常重要哈。这两个强盗，两个人最初都是什么？强盗。阿门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说，哎，挂在上面一个好冤枉？我其实他是被冤枉的，只有中间那个是被冤枉的，两边两个没有被冤枉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好，两边两个没有被冤枉，这说明他的起点一开始就是罪人，他就在讲我们呢，朋友们。所以我不要跟你去争论，说你好我不好，我好你不好，没有意义，咱俩都一样，我们起点都是强盗。那区别是什么？有一个选择，我愿意信了。他跟耶稣说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我相信你会回来。问题是耶稣那时候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我居然相信他还会回来，这说明什么？我相信他会复活嘛。Amen。 所以你回来你就纪念我，我愿意跟着你。耶稣说，你今晚就同我在乐园了。乐园就是阴间好的那块地方。另外一个呢，另外一个怎么跟耶稣说？他说，你要是神，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。所以你会看见的，这两个强盗起点都是强盗，区别在哪呢？区别在他们对十字架的态度的不同。一个是相信十字架之后的复活，一个是我不要复活，我现在就要活，对吧？你现在有本事你就下来。这就意味着什么？这就意味着我干脆不觉得我做错了， right？ 对啊，假设你真的知道你错了，那你知道你这就是你该当什么叫强盗？强盗就是应该被打死的嘛，对不对？杀人偿命，这叫谦卑嘛，是不是？那你说你我不是我没错，那神怎么赦免你呢？其实得救的那个强盗，无非他在什么上谦卑了？他承认我是错的，他承认我受这个刑是应该的，同时他相信耶稣可以救他，他就得救了。另外一个强盗呢，他认为我没错，他认为你要是有本事把我现在救出去，问题是你现在救出去，你难道就不是强盗了吗？他根本没有去想到他罪的后果的问题，他想到的就是罪我不想承担因着而来的刑罚，谁能帮我把这刑罚挪去，我就相信谁。第一个是说这个刑罚是公义的，谁能在我得着死亡之后使我复活，我就相信他。所以在这里该隐和雅伯就是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人，一种是相信神的救法，一种是要追求人的救法。人的救法就是那不信的强盗，就是该隐，就是无花果叶子，就是我能用我的办法，在我不死之前我就能把这罪给解决了，这就是人的办法。没有这种事情，弟兄姊妹们，因为神说了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这就是神的原话。我们不能改变这个事实，但是神又告诉你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信主耶稣基督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有一个出路，就是你可以做一个选择。所以今天呢，在地上到最后，当耶稣把这个真理讲出来之后，其实就把一个选择推在了每个人面前。注意，是自己的选择，我要吗？不用管别人。你可能以前做错了很多很多选择，没有关系。你可能每一次出门都不带伞，次次被淋，没有关系。你可能选择糟糕到一个地步，你生意也破产了，婚姻也破碎了，也没有关系，是吗？
你只要这个选择做对了，你其他一切就都好起来，对吧？生命的选择，耶稣说我替你死。神那天把一只羊杀了，把皮给了亚当和夏娃，从此以后所有的罪都是因着血来赎的，每一个人都知道。那我们今天，你是要带着亚伯的祭物到神面前去呢，还是要带着该隐的祭物到神面前去？你是要说，主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愿意相信你给我预备的这只替罪羊耶稣基督的血，求你赦免我。你还是要说，主啊，我其实挺好的，我带着我这么多年一辈子的善行到你面前来，你看我有没有资格？你要选择哪一个呢？到最后我想问大家，假设今天是我们在地上的最后一天，假设大家不要在意假设呢，我们地上最后一天过了，我们走了，我们到天堂门口，我们见到天使，我说假设天使问你，说我为什么要让你去天堂呢？你该怎么回答他？天使问你，我凭什么让你进天堂呢？你该怎么回答他？这就意味着你带着什么供物到天堂来的呢？你该怎么回答他？你说我带了一只羊，它叫耶稣的血来的。阿门，对吗？是不是？什么叫供物？就这个门是谁开的？是神开的，神开的就是他定的。你说我带着我一辈子的善行来的，神说这个不收，这个不收。我们刚才在讲我们一个聚餐要一个门票是吧？对，要一张 ticket， 有张票。你说我做了一张票收不收啊？你去看电影，你可不可以做一张票？你看电影院收不收啊？你在电影院拿的是谁的票？电影票是电影院做的票。我们人每次到这种时候都很谦卑的，你不会自己手画一张自己的票，是不是啊？你可不可以自己画一张钞票去买东西啊？看会不会打出来？拿的是政府发的钞票，没错吧？为什么这种时候我们都很谦卑呢？那我们今天走了去天堂，天堂是你开的吗？肯定不是，就像电影院不是你开的，那你带什么去啊？记得耶稣就是你的门票。你说我有了，不是买的，是白给的，是信来的，神白白赐给你的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要讲的生命的选择。你会发现呢，最重要的选择其实都是跟钱没关系的，你注意到了没有？生命相关的选择其实跟钱没关系，换句话说，用钱买的来的都是跟生命没关系的，是吧？我举个例子，假设你今天，假设我吧，就说大家不好，假设我今天这最后的发现看见癌症了，晚期了，对，我觉得，哎呦，我谁要救我，我家产都给他都行，然后看了一圈，在座的所有医生都不吱声，这说明什么？他这个钱他也赚不着，这说明钱买不来，其他一切的都没有用。关乎生命的选择，其实都是白白的。白白的意思就是，你面对这个话，信或不信。红绿灯是这样，对吗？你该不该去冒这种跳楼的危险也是这样。你信，你就得着了；你不信，你就没得着。所以现在神把不是眼见的世界，我们眼不见的世界，不是今生的，是永恒的，摆在我们面前。你也只有两个选择，信或者不信。不是你带着什么去换的，你今生钱再多，你也换不来天堂入场券的。但神说呢，他已经为你死了，他已经预备好，你要吗？你要，现在就是你的。怎么要呢？你说，主啊， 我是一个罪人，这个东西就是我需要的，这个叫要嘛 ，right？ 对不对？不是当知识，是真的需要的选择，是吗？就好比你可以跟人讲100遍红绿灯，你从来不过，那跟你有什么意义呢？红绿灯是你自己经过，你就是这么做的，才是你的嘛。耶稣的救恩也是，你要，你说主啊，我真的是个罪人，就意味着你真的要。如果你说主啊，我罪人是因为我以前太善良了，你是不要，你这就是不要的，因为你不觉得你真的罪有罪，你觉得是别人有罪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来到主面前啊，其他一切别人对我们的亏欠啊，突然会淡下去，因为你突然意识到其实是我跟主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，对吗？剩下的人再怎么亏欠我，那他是他跟主的关系，我跟主那里我拿着这个赦免了没有？这个赦免不是赦免别人，是赦免我，别人主也赦免，但是这个是别人跟他的关系，我的赦免你拿到了没有？好比你手上有3张电影票，全是别人的，你倒是票多了，但是你还是进不去啊，有用吗？没有用啊。你自己那张你拿着没有？你怎么拿？只有一个方法，不是拿你的钱，你说主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现在知道我要，我要，我不管别人要不要，我现在就要，那你就得救了。这就是得救的起点，然后才有受洗，然后才有别的后面的生命成长，总之的起点是一个决定。好，我想问大家，最后是什么让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？是受洗吗？不是。是你后面信了之后的好行为吗？不是。是你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吗？也不是。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说呢？因为我刚才说的这几样，十字架上得救的那个强盗一样都没做，他也没有什么信了之后的好行为，没有吧？他也没受洗，不可能。对，他也没做决志祷告，来不及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决志祷告？我们在做基督徒都做过，十字架上的强盗连决志祷告都没做过，他凭什么去天堂啊？他凭什么选择？就凭的这个东西，就凭的我里面做的一个决定，我要了，对吗？对。所以我盼望我们听见这好消息的每一个朋友都能做一个生命的选择，说主啊，我要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，耶稣的救恩。父啊，也求您使我们真明白啊，这选择的重要是关乎生命的，也求您使我们看见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已经完成了，他说成了啊，这是最好的恩典，是关乎我生命的恩典。求您使我们做一个决定，不要推迟，不要拒绝，说主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愿意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